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2025年8月11号，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有两个大瓜点爆了中文互联网。第一个大瓜，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说了，其实是发生在7月下旬啊，澳大利亚有一场万众瞩目的车祸。之所以说万众瞩目，是由于这个车祸的女主角实在是太拉风了。其实呢，女主角本人是想保持低调的，但是这个事件的过程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注意，就是。7月下旬，这位女主角所驾驶的劳斯莱斯发生了车祸，女主是酒后驾驶，撞上了一辆奔驰车，导致人家奔驰车车主重伤，那么女司机就被当地警方给拘留了。但是人家的天价保释金立刻就秒到账。关于这个神秘女主的资料目前非常少，只知道她叫杨兰兰，于是呢就全网竞猜这位泼天富贵的妙龄女富豪啊，到底是何方神圣，她到底是谁家的红色公主啊？她的奢华程度再度刷新了天朝牛马们的认知天花板。另外一个大瓜，就是美国主流媒体也加入了听床行列。《华尔街日报》刚刚爆出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7月底一次出访归来之后，被有关部门带走问话。那这是继秦刚之后传出出事消息的又一个中共外交系统的高级别官员。刘建超也是正部级，同时他也是接替秦刚出任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之一。那关于刘建超的最新消息，是中共高层正在发生激烈斗争的又一个证据。其实把中国近期的金融政治消息再联系上不时爆出的个别大瓜，一幅完整的图景正在浮现在我们眼前。什么图景呢？就是中共权贵阶层正在发生财富和权力的激烈转移。这个图景应该说已经初具轮廓了，那当然具体内容还需要充实，但是这个大形有了嘛，我们就知道目前这个国家正处于什么状态之下。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先说杨兰兰这个大瓜，目前关于她确定的消息和网传的惊悚消息，导致她出名的那场车祸其实是发生在7月26号，最迟在7月底关于她交了天价保释金啊，这条消息就已经引起英文圈的注意了，但是在中文圈点爆吃瓜的狂潮又晚了一个星期。尽管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么久，但是目前关于她确定的消息仍然是很少的。我们知道她的名字叫杨兰兰，这一点是确定的。另外知道的消息呢，就是她拥有两辆劳斯莱斯，其中有一辆车没有登记车主信息，另外一辆车，也就是出事的那辆劳斯莱斯，是登记在巴拿马一个空壳公司名下的，杨兰兰本人并不是车主。出事的那辆车是劳斯莱斯2025 Cullinan 款，网传价格在100万美元以上啊，吓死了人。但是我今天去查了一下，这款车的售价是在50万美元以下。也许呢是网传消息把两辆车的总价算到一起了。当然也是顶级豪车，但是并没有传闻当中的那么贵。它是酒后驾驶把另外一辆奔驰车车主撞成了骨盆粉碎性骨折。如果酒驾罪名成立，在澳洲会受到严重的刑事指控。目前我们知道关于他的保释条件是晚上8点到早上6点之间不得离开他的住处，就是悉尼东部的一处海景顶层公寓，每周要向当地警局报到3次。不出意外，这个案件进入审理程序之后呢，应该会有更多关于他的身份信息和细节信息，所以这个话题应该还会有后续，大家不要太急。现在能够查到的具体消息还包括杨兰兰住的这套顶层豪华公寓 Penthouse 价值是数百万澳元，是登记在一个信托公司名下的。按照豪华公寓市场的行情来推算，这套公寓如果算杨兰兰租下来的，那么年租金应该是它价值的 2% 到 3%。 如果是一套价值500万澳元的豪华公寓，那么月租金就应该是12000到13000澳元之间，短租的话会更贵。我看国内有的网站上说啊，杨兰兰租的房子也不贵啊，月租只有2000-3000澳元，我估计这也是误传，大概只看到的那个零头。哪怕是在同一栋大楼之内，廉价的和豪华的出租单位价格差异也很大，就如同飞机上的经济舱和头等舱一样。杨兰兰是住的顶层公寓，而不是住大 house， 就是不是住独栋别墅。这个呢也可能是与他正在上学有关啊，应该说住别墅的私密性更好，但是很有可能他在上学，所以住公寓离学校更近更方便。 除了这些可以查到的信息之外，杨澜澜基本就是个隐形人，她没有注册公司，没有房产登记，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找不到她的账号，她没有留下任何数字足迹，所以她其实是很低调的。除了这个豪车之外呢，她偶尔露出真容的啊，就是她身上穿的香奈儿名牌，还有为了躲避记者拍照，她拉高衣领遮住脸，结果不小心一下子就露出了手腕上佩戴的豪华名表。目前关于他最惊悚的传闻是，法庭查询了杨澜澜的存款，说他的存款有2700亿澳元。什么概念呢？相当于 1.35 万亿元人民币。啊，不是亿，是万亿规模。说他的保释金就达到了天价的7000万澳元。关于保释金这一条啊，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8 月11号新南威尔士当地警方已经委婉的辟谣了啊，说并没有为保释金设定条件。这个2700亿澳元存款的事儿呢，老实说是离谱了一点。基本上在西方啊，有生活常识、财务常识的人都知道，2700亿存款那是 extremely unlikely, 是极度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庞大的金额，它是不可能以存款 saving 这种方式存在的。存款的意思就是等同于现金，可以随时支取的嘛。那澳大利亚最大的商业银行呢，我查了一下，是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它在2024年底2025年初的存款总规模就是8969亿澳元。如果杨澜澜一个人就有2700亿澳元的话啊，那实在是太吓人了。这种规模的财富，它是只可能以各种投资组合品的方式存在的，包括有不动产、公司股份、国债啊、加密货币啊等等方式，而且是由基金和信托公司多种机构代持的。你要调查清楚这种规模的资产是非常耗费时日的，而且它往往存在于不同国家的实体当中，存在于不同国家的金融机构当中。你要去调查的话，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法律程序。基本上可以向大家保证吧，只要是跨境达到了百亿美元规模的资产， 99% 的可能都是永远不能查清的。那剩下的 1% 的机会呢，得是动用国家的力量，而且还要旷费时日才能够调查清楚。2700亿澳元这个存款数字是非常惊人啊，由于很惊人嘛，它就能够获得迅速的传播。但是呢，编出这个数字的人呢，确实想象力也有明显的硬伤。这两天我就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共的权贵是变着法的偷偷的往外国银行送钱，他们看重的是西方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还有银行体系的安全感。而中共的近邻朝鲜的金正恩呢，是想方设法的从全球银行偷钱。大家都以为朝鲜的科技很落后吧，最起码在一个事情上是错了，就是金正恩有一支精锐秘密部队，多次攻破了全球大银行的防火墙，偷到的那个巨款数额非常惊人。有多惊人呢？咱们这儿就先卖个关子。总之比起杨澜澜啊这种虚头巴脑的传闻大瓜，人家金元帅是相当低调务实的，但是干的都是拳拳到肉的活。朝鲜这支幽灵部队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核武器更加让西方心惊胆战，这是 99% 的人都不知道的故事，很悬疑也很劲爆。近期我在咱们的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就讲了这个故事，我会把这期节目的链接放在今天这集视频末尾的介绍图卡里，也会放在节目的描述栏当中，请有兴趣的朋友一步观看。好，拉回来书归正传，说杨澜澜有2700亿澳元存款这个事儿啊，虽然离谱一点，但是我不是要为他洗地，也不是说人家的富贵就不泼天了。请问有两辆劳斯莱斯的人能有几位呢？身上穿一件香奈儿外套价值15万元人民币，这样的人又能有几位呢？2700亿澳元存款这个消息我认为不太真实，但是呢，对于他7000万澳元保释金这个数字我是比较认真的。因为新南威尔士警方对这个保释金做出解释，是在舆论起来之后是有刻意低调处理的嫌疑。而之前有过先例，就是2017年中共前总装备部部长李基奈，他的外甥女 Tiffany 李凡妮在美国出事了，伙同他人谋杀前男友，在旧金山湾区被警方逮捕了。而他的母亲李继红，也就是李继奈的妹妹，当时就是拿出了7000万美元的巨额保释金把李凡妮取保候审了。所以一下拿出几千万美元巨款作为保释金，之前是有过先例的。 事实上2017年那回美国的法官开出的保释条件是3500万美元现金，但是李继红手上并没有那么多现金，所以就要求以房产作为抵押，法官同意了，最终是拿出了价值大约6600万美元的房产，再加上420万美元的现金，把李凡妮给取保候审的。由于这个数额非常巨大，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第八高位啊，所以就轰动了全美，这是有案可查的。这里也得解释一下，嫌犯保释金的多少，它主要不是和个人资产挂钩的，主要是和罪行的严重程度和潜逃的风险挂钩的，和这个嫌犯对公众的威胁程度也有关系。如果他涉嫌犯的是恐怖袭击罪行，你把他保释出去之后，他又对公众造成危害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就不能保释。在大多数情况下啊，保释是不和嫌犯个人资产直接挂钩，但是呢，资产也会成为法官衡量时候一个考虑因素。如果只是普通的伤害犯罪啊，哪怕量刑也就是入狱几个月，再做若干小时的社区服务就完了，那么最多判他一个几十万或者一百万美元的保释金，取保候审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罪行轻微嘛，你弃保潜逃，丢掉一百万美元，对于一个工薪家庭来讲，可能是你一辈子都存不够的一个数目，那弃保就相当不值当。法官定下这个数额，也就足以保证你会按时出庭，不会跑路了。但是如果你资产有几千万美元，给你定个一百万美元就太轻了啊，你就可以随时弃保潜逃，那显然数字就得调高了。如果李继奈他的外甥女在2017年当时定的保释条件是3500万美元现金啊，实际是拿出了7000万美元的资产，那么他的家庭在美国的资产至少是数以亿美元计。以杨兰兰的状况呢，他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酒驾之后撞人，造成对方重伤，最高可能面临着10年监禁的刑罚，所以他弃保跑路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他的保释金也应该是比较高的，应该占到了出保人资产的相当比例。如果杨兰兰的保人啊，很可能是他的父母，能够出7000万澳元的保释金，全是现金，还能够光速到账，也就意味着他的家庭在澳洲的资产至少是数以十亿澳元计，那也就是相当于100亿元至数百亿元人民币。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猜测区间啊，当然我也这只是出于经验的推测，未必准确，也很有可能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局限了我的认知。我也很期待着被打脸啊，刷新我的认知天花板。那总之，随着案件的进展，我们才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细节，才有可能做出比较靠谱的推测。不管怎么说，杨兰兰确实是一位天龙族啊，与东大牛马人矿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个天龙族是日本漫画《海贼王》里的一个梗啊，所以大家看，一个杨兰兰，一个释永信，他俩往坑里一跳，中国社保亏空的那个坑基本上就能填上了。那关于杨兰兰到底是谁呢？目前有人查出了他的贴身保镖似乎是某武警前军官，也有人怀疑他是杨尚昆的孙女啊，所以姓杨嘛。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中姓杨的非常少见啊。其实要我说，杨兰兰也未必就随他父亲姓，中共高官家族里面女孩随母亲姓的很多，目的是避免招摇，在以后就业、购置资产、注册公司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引人注意。你像习近平他姐姐齐乔乔就是随他母亲齐心姓嘛，也有可能既不随父亲姓也不随母亲姓，比如毛泽东的女儿叫李娜啊，既不姓毛也不随江青姓，所以单从姓氏去查他的来历难度还比较大，想象力还要再拓宽一些。那这个事情所涉及的问题还有，为什么中国的隐形富豪曝光在澳洲的频率比较高呢？要知道这已经不是第一例了啊，之前还有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在澳洲曝光，就在不久之前，那位资本大和尚释永信在澳洲也曝光过一回，他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肖尔黑文地区有大手笔的投资买下了一块地啊，声称要搞一个少林村起来。那为什么这些事情在澳洲频发呢？又与澳洲的移民政策和外来资产的监管有关。总之，杨兰兰这个瓜非常有后劲，很有内涵，围绕着他有许许多多故事可扒。那关于吃瓜这部分呢，老规矩啊，咱们经过整理提炼之后会放在文昭四虚肥羊那个频道。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不忙于纠缠到底杨兰兰有多少存款的问题，大家先拓宽拓宽思维，找找感觉。 大伙儿是不是经常听到这么一个说法呀？说中国正在经历持续的通货紧缩。但是有另一个现象很矛盾，就是实际上中国的 M2 广义货币是一直在增加的，按理说钱是越来越多的。M2 广义货币的意思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再加上银行存款，因为大部分银行存款，哪怕是三年的定存，你损失一定利息交一定罚金之后都可以取出来，所以它还是有比较强的流动性的，它们都被归入广义货币。要知道在2024年4月份，中国广义货币的余额已经超过了300万亿元呢。中国是近十年来货币增发速度最快的国家，广义货币的余额也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你要知道，人家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啊，各个国家的央行和投资者都在存美元。可是即便是这样，美国国内从2021年起至今都在持续经历通货膨胀，而中国有这么海量的货币却在经历通货紧缩啊，这事儿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经典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钱啊都待在银行体系里面空转啊，没有贷出去。民间的钱呢也是优先拿来还债了，并没有用于投资和消费，所以海量的钱没有流动起来，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在流通中实际发生的是通货紧缩啊。当然这个解释也是成立的，但是总让人感觉还不够充分，因为中国增发的货币实在太过显著，和实际中所发生的通货紧缩相比啊，这个反差感就太强了，单靠这一个解释似乎就填不上坑了。那说到这儿，是不是有的朋友已经猜到我想说什么了？就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过，有相当显著的一部分钱并没有在国内，而是货币增发出来以后就被兑换成了美元，然后搬到国外去了，所以国内才出现了通货紧缩呢？于是接下来又一个可疑的现象出现了，就是中共号称中国的外贸顺差屡创新高，按理说美元应该哗哗哗的流进来，外汇储备也应该水涨船高才对呀，但实际上外汇储备并没有相应那种程度的增加。在不久之前咱们这个频道做的一期财经专栏节目当中，我就聊过这个古怪的现象。要知道2023年中共号称外贸顺差高达8260亿美元，而这一年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多少呢？只有区区的660亿美元。中国理由非常清晰的外汇储备的减少只发生在2015到2016年，因为这一年啊发生了中共的这个汇率制度改革，让之前被抑制的资本发生了一波外逃的浪潮。所以那一年中共央行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是砸下了真金白银，在离岸市场购买人民币抛出美元，导致那一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骤降了大约10000亿美元。但是其后每一年都有外贸顺差嘛，又不断有回血，但是近年又出现了很奇怪的情况，就是贸易顺差屡创新高，年年高奏凯歌，而外汇储备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啊。当然要细细分析起来，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美元有可能并没有进央行外汇管理局的账，可能是进了主权基金的账，也可能是留在了央企的海外账户上，变成了在当地的投资。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就和我们今天的话题联系上了，也和中国通货紧缩的这个现象联系上了，就是会不会是像杨澜澜这样的权贵家庭把钱倒成了美元，占用了外汇储备，然后把这些钱倒到国外去了呢？啊，咱们接着联系，就是释永信近期被查，在提前的爆料当中呢，有关于他利用少林寺的海外分寺和海外关联公司转移财产的罪名。还有啊，另外一条消息可能注意的人少一些，就是美国富国银行的华人高管毛晨月近期在中国被拘留，被限制离开中国，具体原因没有公开，但是普遍怀疑啊，你想想他是金融圈的精英人士嘛，是和帮助中国神秘客户转移资产有关系的，他有重要客户被查了，牵连到了富国银行，所以把他给拘了。那所以我们把这些线索串联在一起，大家看到了什么呢？是不是看到了天龙族人人润财也润，向海外疯狂转移资产这样一幅图景呢？好，让我们来小结一下，中国的人民币供给大增，却意外在流通当中发生了通货紧缩，请问人民币去哪儿了？疑点一也。中国的外贸顺差屡创新高，而外汇储备却没有相应的增加，美元去哪儿了？疑点二也。释永信还有富国银行的高管毛晨月、天龙族杨澜澜接连爆出了大瓜啊，爆出的巨额财产超出了牛马们的想象力， 所有这些线索都涉及权贵向海外洗钱转移资产这件事情。那是不是我们对于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有感知了呢？我们现在做的就像是侦探把涉案的照片钉在墙壁上，满满钉了一面墙，然后用蓝色的线、红色的线把这些图钉之间联系起来，那么案件的线索真相就在其中了。好，接下来让我们再补上拼图的最后一块贴板，就是巨额财产是怎么样转移到国外的啊？当然洗钱的办法千千万，藏钱的方法万万千，我们以后会逐一解释，但是什么字儿啊，它都扛不住一个大字，一旦数额巨大到一定程度，资金跨境转移就很难不引起各个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注意，所以真正的大手笔就不能够依靠地下钱庄这类黑色渠道，怎么办呢？得通过政府的渠道光明正大的去做。那这就说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刚刚被查这个事情，放在今天的拼图当中，那就是他很有可能也卷入到了中共权贵资产外逃的巨大产业当中。具体到澳大利亚，中国常年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矿、铁矿石这种大宗商品，这种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要知道你报价稍微高那么一点点，或者增加一个中间环节，都有可能导致中国这边的巨额资金流出。那么高报价的那一部分和不必要增加的中间环节，很可能啊，那就是中共权贵的洗钱术了。通过这样的操作呢，钱就进了权贵们在海外的腰包，而这种巨额的国际贸易呢，往往需要政府机构出面啊，外交部门穿针引线，那么像什么刘建超、秦刚甚至王毅这样的人都有可能卷入其中。而这种外交关系它还不仅仅是中共这边的官员出面，它还得跟澳大利亚那边有对接，得要打通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部门和政府关系，巨额资金才能够实现顺利的跨境转移。那越这么说，大伙是不是觉得越吓人呢？这张洗钱的暗网所涉及到的政商关系之强悍，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啊？中共在海外怎么这么多代理人呢？而且层级很高，为什么中共能够对法轮功、对其他异议人士能够发起跨国镇压？他们凭什么能够拿捏住外国高官和政客呢？怎么中共就这么大面子啊？他说什么人家就要听吗？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小觑这张资本暗网的力量，万事用钱开路。那现在呢，是这张暗网转移资金实在是太给力了，钱搬得太快太猛，导致中共内部陷入失序，引发了很大矛盾，才爆出了一个个大瓜，又是释永信又是刘建超的。那么请大家做好准备，也许不久的将来还会爆出更大的瓜。那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提醒一下，近期咱们在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发表的一集内容，是一个很可能你没有听过的劲爆故事。你以为朝鲜的科技很落后，那错了，金正恩有一支王牌精锐部队偷爆了全球的银行。那现在我把这集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那么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各位。